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1回。等遁光一落地，龙家老祖立刻迎上前去，微笑着问道。黑袍男子呢，冲龙家老祖苦笑一声，就开始讲述啊自己探查的结果了。
龙兄啊，东边呢的确有无数的蝶尾兽挡路，将整个东行路段呢全都给占据了。有些惭愧啊，我也不敢太靠近其中，只是呢远远的观望了一阵，就飞回向诸位道友禀告。龙家老祖对此虽然说早就有所预料了，但是仍然仔细的询问了有关兽潮的几个具体的问题，再低头呢思量了片刻，然后突然手臂一抬，手指一弹，呼呼两声闷响啊，两道金芒闪电一般的一弹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束手而立的两名魔族身体当中。二者呢万万想不到，一位魔尊大人竟会忽然对他们出手，并且呢还是偷袭的方式，几乎在金芒入体的同时，当即丝毫防备没有的应声栽倒了。除了韩立之外，其他几个人脸色都不禁为之一变。
龙兄啊，这是何意？我们可还需要他们带我们到那血压城去啊？
老如目光闪动的问了一句。
血压城的位置我等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又何须这两名魔族带路？更何况老夫也没有取他们的性命，只是被击昏了而已啊。
龙家老祖面不改色。
难道龙道友是想，不错，贸然之间杀了这两个人，恐怕会引起血压城那位城主的注意。虽然说我等无需惧怕区区一名中阶魔尊，但是多一事他不如少一事好啊。在下打算施展封魂大法，将这两个人见过我等的记忆呢暂时封印住，然后再将他们放回去。至于我们装扮成普通魔族混入血压城也就行了，如此一来，想来此城的魔族也不会对咱们多注意了。
龙家老祖胸有成竹地说道。
哎，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呀，但是鲁兄，这封魂大法是否可靠？可别被血压城那位魔尊看出一些什么来呀。此术是上古一位大神通者所传秘术，除非说是魔族圣祖亲自检查，否则的话绝对说是没有办法发现二人什么异样的，否则老夫岂不成了画蛇添足了吗？
看到龙家老祖如此自信，其他人自然也就放心了。龙家老祖单手一抓，立刻将魔族老者一把射到了近前处，一口喷出了一团紫色的光霞，将其脸孔一下子完全的罩住了。接下来呢，他双目闪动金芒，盯住了老者双目，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施法了起来。数个时辰之后，韩立悬浮在高空，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血红的城墙。
这就是血压城，看起来的确不大呀。
虽然说此城不大，但却是用血光金矿附近的石头砌成的，据说具有一定的破法效果呀。若是直接用法术攻击的话，会被削弱一定的威能的。
龙家老祖淡淡一笑。
如此说，这城还有一定抵挡蝶尾兽的能力了。我等选择在此逗留，我看倒是明智之举了。
鱼少女嫣然一笑。
我先前封印那两名魔族记的时候，顺便扫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区域经常爆发各种魔兽，但是攻打血压城的事情啊，却是很少发生的。看来此地也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不过这座城池真没有布置什么可以破除伪魔珠的禁制。一会儿呢，我等进城的时候， 只要将修为都收敛成化神炼虚等阶就可以了，不要太惹人注意了。
龙家老祖不加思索地冲众人说道，其他人呢纷纷点头，对此没有什么意见。于是龙家老祖当即啊袍袖一抖，顿时滚滚魔气从身上是一冒而出，将一干人等一卷之下，直奔远处血色城头呼啸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当魔气一散之后，韩立等人呢就身处某扇漆黑的城门之前了。在城门处，三四十名身穿绿色战甲的魔族卫士用警惕至极的目光呢打量着众人，但是当龙家老祖哼了一声放出了炼虚等阶的庞大气息之后，这些大多是元婴期等阶的魔族卫士立刻脸色一变，换上了敬畏的表情。为首的一名化神期统领模样的魔人慌忙上前见礼，并小心地询问了几句，这才呢立刻一摆手让卫士让开城门，放韩立等人大摇大摆进入城中。毕竟对这等的小城来说，炼虚等阶呢那已经算是不可得罪的存在喽。这些卫士之所以会盘查一下，也不过是因为戒严的关系，若是放在平常时候，以血压城进出魔族的混杂，恐怕说连这点盘问都不可能发生的。不过说在进入城门的一瞬间，韩立双目啊蓝芒微微一闪，扫向了漆黑大门上明印的几个魔纹形成的法阵，但是脸上呢丝毫表情都没有显露出来。别的地方的禁制不知道，但是城门处的却普通至极，并没有什么值得小心的。因为进入城中啊，立刻呢可见一排排高矮不一的建筑，不过大多以黑红两色为主，偶尔有几座其他颜色的，也一看呢就是临时修建的建筑。但是一条条足可以并排三辆兽车同行的街道纵横交错地出现在了各排建筑之间。整体来看，此城显然是没有灵界一般意义上动辄上亿人口的城池那般巨大。虽说是小城，但是细看之下呀，也就是一座四周都有城墙的大一些镇子而已，顶多呢有五六百万魔族居住其中的样子。不过此城激发了禁空禁制，高空除了一些豁免禁制的巡逻卫士之外，并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魔人呢敢在空中飞行的。韩立等人走了一段路之后，发现这座血压城啊不能说是人满为患，但是此刻也足可以说是熙熙攘攘了。各街道上尽是形象各异的魔族来往，其中既有相貌狰狞的魔兽般的魔人，也有相貌和普通人族一般无二的魔族。而街道两旁的建筑十之八九都是各式各样的商铺和一些类似客栈的普通建筑，许多魔族不时地在这些建筑中进进出出，匆匆忙忙。这些魔族修为大多不弱，大多以元婴期和结丹为主，小部分呢则是化神期境界，至于炼虚期的则走了好一段才能偶尔碰到两三个，还都是初期修为。当韩立等人走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远远地看到了一座数百丈高的小石山盘踞在城镇一角。在此山的边缘处呢，则修建有一座酷似石塔的灰白建筑，将大半小山围得水泄不通。这些石塔之间呢，隐约可看见有些穿戴战甲的精锐的魔族在来回的巡视着。在山腰处则有一座通体黑红的石殿，
想来那里啊，就应该是那位叫丙千仞的魔尊居住修炼的地方了。韩立远远的望着那座宫殿，双目微眯的在思量着什么。这个时候，走在最前边的陇家老祖，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呢，忽然停了下来，一回头对众人说：“我等就在这里散开吧。原来大部分道友都喜欢单独行动的，等蝶尾兽一旦散去，再次重新相聚上路。反正说此程不到，一旦真有什么事情，大家也很容易联系上的。”也好，妾身刚才还真看到了一些感兴趣的东西，那就先走一步了。于少女一听此言，竟然轻笑一声，第一个赞同。接着啊，此女冲众人微微深施一礼，就毫不犹豫地向来路走去。千秋圣女和一干同伴互望一眼，不动声色告辞而去。看他们的样子呀，是打算呢一起行动了。龙兄啊，那韩某也告辞了。韩立冲着陇家老祖一拱手，也神色不变地说出了告辞之言。
韩兄走好。
陇家老祖不敢怠慢，深回一礼。韩立点了一下头，一转身却向附近的一条街道走了过去。陇家老祖在原地一直看着韩立远去的身影，直到在另一个街口一个晃动消失之后，脸上的笑容啊这才收敛了起来。他一回头冲那林家披发男子淡淡地问了一句：“
林道友啊，先前和你提的合作之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现在能不能给老夫一个答复了呢？”“
啊，冷兄啊，此事事关重大，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些时日啊。”
披发男子最后都未曾离开，此刻闻言啊，瞳孔微微一缩，略迟疑地说道：“此事的确关系不小啊，难怪林兄这般小心了。不过没有关系，此行啊本来就是路途漫漫，林兄呢尽可多考虑一些时日。”龙家老祖闻言丝毫不敢意外，反而微微一笑：“
那林某就多谢龙兄了。”
披发男子神色一动，口中很是客气。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这位林家的太上长老和陇家老祖在交谈了几句之后，也就同样的离开了。
龙兄啊，看此人的样子，恐怕不一定会答应我们邀请，要不然换个目标，找那叶家试探一下。毕竟按照原先的计划，叶家之人似乎更适合我们的计划呀。
一直跟在龙家老祖旁边没说话的黑袍男子忽然冷冷地说了一句：“
叶家不行，他对我们龙家的戒心太重了，并且似乎也觉察到一些什么，不会答应的，反而会容易暴露更多的东西。”
龙家老祖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他这姓林的明显只是在敷衍我等，我怕就算以后答应了，多半也不会真心地和我们合作的呀。”
灰长老呢眉头一皱：“
呵呵，只要他答应了，老夫就容不得他反悔了。好了，这里不是谈话之地，此事以后再说。我们呢先去城中的材料店看上一眼，看一看是不是有我们需要的材料。”
龙家老祖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摆了摆手说道：“
这材料店的确是我等第一个去找的地方啊，想来其他人多半也去了此类地方，我们二人换个方向，不要和他们撞到一起。老夫也正有此意，走，我们走吧。”
陇家老祖低笑一声，就带着黑袍男子继续向前而去。千秋圣女等一干灵族人在另外一条街道上缓缓行进着，并暗自呢飞快地交谈着什么。“
止水的情形不太妙啊，
止水的封印隐隐的有一些松动了，必须马上找一处地方重新施法一番才行啊。千秋圣女有一丝凝重的传音说道，
不会吧，上一次所下禁制不是没过多久吗？怎么这么快就压制不住了？
白光中的人影沉声问道。
这个不太清楚啊，但是多半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魔界的缘故吧。白长老应该知道，那个东西的本源原本就和魔界的有些关联的，似乎魔界大量的魔气对其刺激不小，这才会造成封印出现松动的情形啊。
止水绝不能出问题，他可是我等的杀手锏。马上找一处地方先住下，然后我们几个护法，你立刻重新巩固一下封印。
是的，我也这么想的。
千秋圣女呢点了点头，当即带着一干人等再走了一会儿之后，就拐进了前方的一个巷口。在巷口尽头赫然有一座类似客栈的高大建筑，几名风尘仆仆的魔族呢正大摇大摆地走进其中。在一座赤红的魔族店铺当中，于少女正从一名肌肤苍白的魔人手中接过了一块通体翠绿的不知名的矿石。此女任凭眼前啊魔族口若悬河的说着什么，神念呢往矿石中一扫之后，脸上啊不禁流露出了笑眯眯的表情。同一时间，韩立却走在一条狭小的街道上，两旁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大小不一的摊位，每一个摊位之后都或坐或站着一名形貌各异的魔族。但就是这么一条有些混乱的街道，却有众多气息不弱的魔族在这些摊位前流连忘返，并不时地和这些摊位的主人异常激烈地争论着什么。韩立看着眼前有些熟悉的一幕，却嘴角一翘，泛起了一丝笑容。此等情形啊，让他轻易地回想起当年呢在人界出入访视时的种种记忆。以韩立的经验，虽然说这些摊位上摆放的大多呢是一些低阶材料和法器，但是不乏有一些珍稀的物品出现其中。毕竟啊，不是所有的魔族都愿意低价把东西交给商铺来贩卖的，特别是如此多魔族不得不滞留城中的情形之下，肯定也有不少人呢趁机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稀的物品拿出来出售，希望能卖个高价。韩立一边在街道上慢慢行走，一边放出神念往两侧摊位上飞快扫过。这些摊位上的材料类的东西啊，许多和灵界所产类似，不过不少呢原本应该蕴含大量灵气的，却换成了纯之至极的魔气。当然了，蕴含精纯灵气的材料也有一些，但是明显数量远不如那些带着魔气的材料多。对于这些材料的东西，韩立根本没有看上一眼呢，而将心神的大部分都放在了那些稀奇古怪连自己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上。这些东西应该才是魔界独有的材料，至于说那些法器类的宝物，神念只是一扫而过而已。以他现在的眼界，一般意义上的顶阶宝物啊已经没有办法放入眼中了，至于说灵宝等阶的法器出现在此地的几率几乎是小到不可能了。韩立不会花费太多心神在这个上面的。这条街道不太长，两侧的摊位呢不过二三百个，韩立不过一顿饭的功夫就看过了大半的摊位，但是这其中能引起注意的寥寥无几啊。就算说有几样东西让他亲自驻足拿起来把玩一番，但最终呢还是摇摇头放了回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32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2回。
韩立慢慢前进，心中呢略微有些失望了起来。他刚才虽然说发现了几种灵界没有的材料，但是对他这等级的存在来说却已经没有什么大用了。就在他暗自思量是否该离开街道去附近几家大型商铺看上一看的时候，前边某处摊位处却忽然爆发出一股不弱的气息，同时一个暴怒的大喝传来：
这东西我要定了，这是你原先所要的魔石，快把东西拿来，不要啰嗦。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东西现在涨价了，若是想要的话，除非一件顶阶的魔器，或者说10块极品魔石，否则想也别想。
另一个阴森的声音冷冷地回答道：
我昨天定金都已经交过了，这如今好不容易凑够了你要的数目，今天就要给我涨价，你莫非在戏耍我吗？
第一个声音呢变得更加的狂怒了几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模样。
这东西是我的，想什么时候标什么价自然是随我的意了。喏，这是你昨天给的定金，给我赶紧拿走，没有极品魔师和顶阶的魔器就赶紧给我滚远点。
阴森的声音冷笑了一声，所说的话语啊十分的刻薄。
放屁，你也不打听打听牛某是什么人，是随便给人戏耍的吗？那东西今天不卖给我的话，我就把你的骨头一根一根的全拆了。
第一个男子啊明显也不是一般货色，怒极之下话语也变得狠厉无比。
拆我的骨头，这句话我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听人对我说过了，你有这样的本事的话，那尽管来试一试啊。
同时另外一股毫不弱于先前气息的灵压也从摊位处冲天而起，这如此一番动静自然引得附近一些魔族纷纷望去，更有一些胆大的魔人感兴趣地走过去观望。
哎，这不是蓝豚族的海飞和乌提族的牛力吗？哎，他们怎么对上了呀？
嘿嘿，这下子可有好戏看喽！这两个人修为可都不弱，那一旦动起手来，还真不好说啊，谁输谁赢哦。
四周低低的议论声顿时纷纷的传了过来。这两名魔族啊，似乎在血压城名气都不小的样子，附近的魔族竟大都认识二者。韩立目中蓝芒微闪，也就在摊位前的情形呢都看了个大概。在十几名魔族围着的一个圆圈当中，有一名头生树枝弯角身材3丈高的狰狞的魔族正满脸怒容的和摊主僵持不下着。那位摊主呢却是一名皮肤深蓝生有一对肿眼泡的矮胖的魔族，先前的两股气息呢正是从二者身上爆发而出，并隐约啊都是化神期修为，不过一个中期一个初期。那高大的魔族虽然说修为略低一层，但是看起来呢身躯强壮，似乎在炼体上颇有火候，真动起手来还真不好说谁能占据上风。当然了，区区两名化神期魔族自然不能引起韩立太多的注意，目光神念往二者身上随意扫，就打算呢不再理会了。但是当他目光扫过那名矮胖摊主手中紧抓的一样东西的时候，神色却为之一动，蓦然抬腿啊向那群人走了过去。几个闪动，韩立身形无声无息地插到了众魔人之间，眼睛眨也不眨的死死的盯着矮胖魔族手中之物。那个东西啊是一块黑白相间的古怪的矿石，
拳头大小，但是闪动着冰冷的金光。韩立神念悄悄地往此物中一探而去，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竟然闪出了一丝喜悦之色。这个时候，两名魔族在其他看热闹族人的围观之下，不但是语言争执越发的激烈，身上散发的气息也更加惊人起来。但是二者呀，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始终呢没有真的动起手来。
哎呀，我说呀，二位也别争执下去了，
不就是一块一魔晶而已吗？难道两位道友还真的打算为此上魔斗场来一场生死争斗不成吗？若真如此的话，二者的性命也未免太不值钱了一点吧。一位似乎同时认得两名魔族的旁观者忽然微笑着劝说道：
啊，原来是谭兄啊，哎呀，不是我故意想涨价不卖，而是啊，我这块异魔晶蕴含的异魔之气有些特殊，远胜同类的其他的材料啊。这昨天所开价格实在是低了一些，否则他又怎么会非要买我手中这一块呢？这种材料虽然说异常的稀少，但是其他的商铺又不是没有卖此物的。
那矮胖的魔族脸色一缓，冲劝说者略一抱拳，但是没有退让之意。
放屁！若不是看你这块异魔晶比较不错，我会先付定金，并一口气儿出十块极品魔石。你这分明是看我急着想要此物，故意的抬高价格的。如此不守信之事，也只有你们蓝豚族之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高大的魔族闻言却勃然大怒了：
什么？你敢侮辱我们蓝豚族？那你就先把一条手臂留下来吧。
矮胖的魔族一听此话，脸孔浮现了一丝不正常的殷红，同时呢，目中浮现了疯狂之意。随之，此魔袖子一抖，一道寒芒弹射而出，直奔高大魔族一条手臂一掌而去，去势可以说是快似闪电啊。那名高大的魔族呢，却是早有防备，一声冷哼之下，手掌一翻转，一面白色骨盾顿时无声无息地浮现身前。眼看的寒光一闪之下就要斩到盾上的时候，一道人影一模糊竟然诡异地出现在了高大魔族身前，并手臂一动之下，一只金色手掌五指一抓，就将那道寒光一把抓住了。
两位难道真打算惊动本城的执法卫士不成吗？这块异魔金我也是有些兴趣，拿来给我看上一眼吧。
这个人影呢，赫然正是韩立。此刻的他呢，放出了炼虚期的强大的气息，让附近的魔族略一感应之后，纷纷脸色一变。
前辈，你的意思是？
那名高大的魔族闻言一愣，但是有些不甘心，想要再说些什么。
怎么，你想和我争这块魔金吗？
韩立头也不回的淡淡说道，但身上灵压一个卷动，向身后高大魔族狠狠压，噔噔噔几声啊，那位无体族的魔族被逼得向后连退数步，脸色变得同样猪肝一般紫红了。大惊之下，口中连说不敢，马上灰头土脸的转身就走。而附近呢，其他正在看热闹的魔族，被韩立犀利的眼神一扫之下，也是心中一惊啊，无声的散开了，不敢再在原地逗留。
前辈也需要这块魔晶啊，如此的话，那还按十块魔石的价格拿去就是了。
矮胖魔族见此情形，脸上狠厉的神色早就不见了，心中暗暗叫苦，只能勉强一笑，把手中之物老实奉上。
哼，你怕什么呀？
真是我用得上之物，本座还不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吗？
韩立却冷哼了一声，一只袖子一卷，就将那块黑白相间的金属一下子吸到了手中，并低头呢查看了起来。
哎呦，不敢不敢，晚辈绝不敢如此去想啊。矮胖魔族闻言心中略安，但是脸上的表情仍然是唯唯诺诺，不敢多言。
这也难怪啊，以韩立刚才表现的可怕，若要灭杀他，那根本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他宁愿呢舍弃这块一魔金不要，也绝对不想得罪这么一个炼虚期强者。
这个时候，韩立不再看矮胖魔族分毫，只是将手中那块黑白矿石翻来覆去的看个不停。但是除了目中金芒微微闪动之外，脸上却丝毫表情没有。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抬头，手中的青光一闪，矿石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却多出了一口黑色小剑出来，并抬手呢抛给了对面的矮胖的魔族。他冷声地问道，
可别说我仗势欺人呢，这口飞剑也算是一件顶阶的魔器了，用来换取这块一魔金算是绰绰有余，但是要告诉我，这魔金你到底是从哪儿得到的呢？
这口散发惊人魔气的飞剑，自然是韩立在灵界击杀诸多魔尊中一人的战利品。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他对韩立来说没用，自然乐得大方的拿出来交换手中的矿石。
哎呀，多谢前辈厚赐，这块一魔金呢是晚辈不久之前呢从一名同族手中换取来的，而在此之前似乎就已经转手多次了，原先的出处却不好查找了呀。
矮胖魔族一接下了飞剑，神念往上面一探查，脸上满是惊喜交加呀，冲着韩立连连道谢。
他刚才和乌提族人说要交换一件顶阶魔器，虽然说有些狮子大开口，如今真换取到了手，心中喜悦可想而知了。一件顶阶宝物对他这等化神期存在来说可是难得拥有的呀。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这一块魔金应该也够我用的了。
韩立眉头一皱，但马上舒展开来说道。说完这句，他也不在此地停留，自顾自地转身离开。
矮胖魔族原本呢还想再趁机套些近乎，见此情形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老老实实地做出了恭送的姿态。
有了收获之后，韩立原本想立刻离开的心思，虽然说也一下子被抛掷在了脑后。此后的两个时辰之内，他将整条街道剩余摊位上的东西全都仔细地查看了一遍，还真的呢从中找到了两种灵界没有的灵药，让其凑出可以炼制出一种对合体期修士有用的凝心定神丹药。这种丹药啊，在修炼功法神通的时候服下去的话，可以稍微提升一下修炼参悟的效率，长远来看用处着实不小啊。这丹药的丹方韩立早就拥有了，只是欠缺呢这两种在灵界早就绝迹的灵药，这才一直没有办法炼制出来。韩立有了收获，再离开街道之后，又兴致勃勃地到附近一些大型商铺去看了一下。可惜的是啊，这些商铺中所卖的东西却几乎均是针对高阶魔族所用的，并没有再另发现什么对其有价值的物品。而这个时候呢，天色却已经渐渐地暗淡了下来，街道上行人呢马上变得稀少起来，一家家商铺纷纷地关门闭户，似乎要进入宵禁状态。韩立随意找了一家留宿地方，包了一个独立的密室，暂时住了下来。他在密室当中布下了数层禁制，
这才将白天得到的那一块一魔晶放心的拿了出来，拖到眼前，默看不语。光泽发亮，但是体表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至极。诡异的是啊，此物不但散发着浓浓的魔气，还有丝丝的精纯灵气混杂其中。这竟然是一种罕见的灵气和魔气同时兼容的材料。不过韩立将此矿石买回来，倒不仅仅是为了这一点。他沉吟了好一会儿之后，忽然之间将矿石往身前一抛，凭空悬浮在了身前，一根手指随之虚空一滑，呼的一声，一道青光一闪即逝，黑白相间的矿石无声无息地从中间一分两半，一颗豆粒大的东西呢从中一掉而出，单手飞快一抓，一股无形力量一卷而出，露出来的东西顿时啊被射到了手心里边。韩立凝神一望，赫然是一颗灰蒙蒙的晶珠状的东西。果然林木没有看错呀，里面真的另外藏有东西，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对我有用，还需要再确定一下。韩立把晶珠把玩了一下，露出了一丝笑容，随之神念往其中一探，但下一刻他忽然脸色大变，猛然之间将手中晶珠一抛而出，轰隆一声，射出的晶珠竟然忽然发出了闷雷一般的巨响，一股可怕的气息四散而出啊，并且呢一道灰白色的光柱从珠上一喷而出，足有碗口粗细，一闪之下就击在了布置在屋顶处的禁制处，数层的光幕纸屑一般的被光柱撕裂而开，狠狠击在最后一层的禁制之上，光柱这才微微一顿被挡了下来。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韩立脸色一沉，身形一晃，蓦然之间出现在了光柱上方，一只手掌往下虚空一按，顿时呢一只金色的大手浮现而出，霞光万道，竟将光柱一下子抵挡住了。但是韩立表情并不见轻松啊，五指微微颤抖之下爆发出了刺目的金芒，手臂呢更是被那灰色的光柱硬生生逼得微微后退，竟然没有办法完全挡住的样子。哈利的脸上先是露出了一丝吃惊神色，但是马上一沉，口中一声冷哼啊，手臂金光一闪之下一下子粗大了许多，袍袖一下子寸寸爆裂而开，露出了一枚枚金灿灿的鳞片出来，金色大手五指微一合，轰鸣之声震震，灰白色的光柱四周一下子多出了莫大禁制之力，瞬间呢被挤压成了一颗直径数尺光球，然后一闪被金色的大手抓在了手心中。这个时候韩立口中念念有词，食指呢冲金色大手接连弹出一道道的法诀，金色的手掌呢一模糊之后竟化为了一道道金色的符文，将灰白光球包裹其中，原本胀缩不定仿佛随时爆裂而开的光球瞬间光芒一脸沉寂了起来，再也没有任何声响发出。韩雷这才神色一松啊，身形一动之下再次回到地面，并抬手一招，光球一坠稳稳地落在了韩立的手掌里边。这光球中刚才蕴含的威能实在是非同小可，连韩立在未动用焚圣真魔功的时候都差点未能挡下来。不过如今啊，在韩立施展禁制之术之下倒是变得平静无比了，丝毫看不出刚才的可怕之处。韩立单手呢将光球托起，眉头紧皱盯着光球不语，对他来说这光球的威能之强固然说有些意外，但是构成此物的能量才是最关心的东西。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3回。